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我们一起笑的夜，流的泪。
既然要说张国荣，应该不止做一次吧？啊，欧维也是吧？
那当然了，当然。哎，大家好。
一些心事，我们要说张国荣的第一片，你还特别讲是香港传奇。哎，说到这个张国荣，当然我们也知道啦，你跟很多人的那个缘分都很深，然后交情都不浅。那么你是如何跟哥哥狗狗啊哥哥结下这个缘分呢？
跟哥哥结下这个缘分啊，说起来是我就从1980年说起吧啊。那个时候新加坡很流行看香港的电视剧，对不对？
对，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一个电视剧叫《浮生六劫》？
哦，杨。哦，还有演，
对
对
对，他就是那个戏，我认识他。其实我是一个从来不追剧的人耶，我从来不看电视剧的，哪怕那时候什么《网中人》啊、《上海滩》，我都从来不看。就偶尔走过餐厅哦，我发觉到我的家人都在看那个《浮生六劫》，那时候很红啊。那时候什么魏，里面的演员反正每个都红了、啊，马敏儿、啊、我还记得、啊、魏秋华、啊、全部都红了、啊，张国荣也是其中。他在戏里面的剧名叫做《卯德》。啊，然后我就看了，我就觉得，诶，这个卯德好像还不错哦、就被他的外形吸引住哦。然后过了没多久，就有一天刘文正来到新加坡，我还记得很清楚。然后我们两个就，因为我都陪着他嘛，然后就吃饭聊天，他就跟我提了一个话题，说你觉得现在港台影视圈哪一个男星最帅？
没有，等一下，谁问这个问题？
刘文正问我。
哦。港台、
因为我们常常聊这些八卦，
不是
常常聊这些八卦。
既然他自己也是台湾艺人，他一问港台，那你要怎么回
答？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那时候他是最红的嘛，每个都要拿他来做比较嘛。他就跟我讲说，不要讲我啊，我说他问我说哪三个艺人，一两个或者三个艺人，哪一个男生他觉得我最帅？我觉得他最帅。后来我就说你一定不认识这个人的。他说谁？你说说看嘛。然后我就说哦，我最近看到一个张国荣，我觉得他很帅，可是他不红。那他那时候是亚洲的小生嘛，亚洲电视啊，香港亚洲电视的小生，他就马上就笑，他说什么？谁跟你讲说我不熟？他说他跟张国荣熟得很，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去香港宣传《兰花草》的时候，经过张艾嘉跟杨帆的邀约，他跟张国荣打了四次麻将。那时候张国荣真的还不出名，他就讲说：“哦，其实我跟他还蛮熟的，在香港啊，他也觉得张国荣很帅。”然后过了没多久呢，我就记得大概在81年吧，那时候这个《浮生六劫》很红嘛，他就来到新加坡做一个义演。那义演的时候，我还记得他唱了一首歌叫《One Way Ticket》，那时候的打扮真的很前卫啊，就像日本的那个明星泽田研二，他一边穿黑一边穿白，一边有化妆一边没化妆。就做成一个阴阳的打扮，其实 YouTube 上面偶尔还找得到那个视频，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时候我就被他震撼住，我觉得那个年代没有一个艺人敢做这样子的装扮啊。可是事实上那个时候他还不红。然后到了1982年的时候，我在大一，就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创办了我自己的一份娱乐杂志啦。大家个人的喜爱，我觉得卖的还在当时来讲是新加坡销路最好的一个娱乐杂志。然后我那天就张国荣第二次来义演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点知名度了，就知名度比较高了。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你知道我派谁去做访问吗？我就派了刘杰奇去做访问。
哇，你派了咱们家的刘杰奇啊？
刘杰奇以前在学生的时候是帮我写稿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要自己去吗？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自己觉得自己的姿态比较高，我就不是很想去，而且我自己喜欢的艺人我不自己去访问的，因为我觉得写下来就一定是比较主观，所以我就不去访问，就这样子。然后杰奇就去了，然后我还没有见到杰奇的时候，他的记者会我记得是下午1点嘛，然后3点多的时候，我就去到那个 Dynasty， 就是现在的当时叫做董公，现在是不是也叫董公？那时候一间 CK Tang 在那边，就去 CK Tang， 然后就看到一个男生的背影，看中了一件白色的衬衫，然后我就走过去，我那时候不知道是谁，后来走到那个柜台前面的时候，我就转过头来看，诶，竟然是张国荣了，哇，我就整个人就觉得血脉膨胀，觉得好激动，因为没有想到就在那个地方遇到他，我还记得他跟我笑笑一下，然后他就走去另外一边，然后我就把他那件白色衣服就拿出来看，看完后我就试了一试。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有点小，我又把它放回去，然后他就走过来跟我讲说：“你不要吗？” 我就说，因为我说那个 size 不太适合我。我还记得那件衣服是 Bobby Chung 的作品啊，当时一个很出名的 designer
是是是、
啊、我就把它放回去，他就说那他就买了，他说因为只有这么一件嘛，我说那你买啊你买啊。然后我还跟他讲说，今天很高兴我叫我公司的记者去采访你，可是最后是我见到了你哦。他说哦，好好好，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就这样 say 一个 hello 然后就走了。我还记得我开车，那时候我已经在开车，我开车从停车场出来的时候，我走到那个计程车的那个 taxi stand 那边的时候，下大雨，他一个人站在那边等计程车，那我就去按喇叭，我就请他上车，他就真的就这样上了我的车。他住在喜来登酒店，我就把他送回喜来登酒店。一到酒店，他说你要不要上来楼上跟我聊聊天，坐一下。我们呢那时候记得是下午四点半，你知道我们聊到几点吗？我们聊到第二天的早上九点，算不算是一段奇遇？我今天为了证实这件事情，我还把当年那件白色衣服，后来他送了给我，我还把它拿来。这个白色的衣服现在已经变成米色了，因为年代久远，而且很多的那个怎么讲，黄色的那个斑点，
白是白衣都会有这个问题。
对对对，这样，因为我大概尘封了大概三十多年没穿，你知道吗？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你说算不算是一个奇遇？当天其实还很多事情发生的，这边就按下。然后我还记得当天要走的时候，就我们就经过一天了，这真的是一个24小时的相处哦。然后他还送了我一个当时很出名的叫做 Rado Watch， 现在应该也还是很有名的梅花麦的手表、oh. 啊，我都还收着，下一期吧，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就这样子开始了。那些人，那些事，那些人，那些事，
那些我们一起笑的夜，流的泪。欧伟毅在一些新事今天讲张国荣香港传奇的第一篇的时候，就要把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讲出来。我、哦、其实我是超八卦的，我说 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嗯、然后要在空中同步讲，因为我觉得有好多的张国荣的粉丝啦，也很想知道、哦、话说那一天他到底有什么心事在你面前竟然嚎啕大哭
啊？其实我之前跟你写给你的那个稿里面哦，这个嚎啕大哭我没有写在里面，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件事、
哦、啊，真的、啊、
那既然这样我就两件事情一块儿说吧。
好好好好好、
哦、其实张国荣真的蛮多事情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嚎啕大哭那个我本来是不想讲的，就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1983年吧，几月份我不是记得，就是有一天我们就出去逛街啊什么，因为他常常来新加坡找我，然后就不说住哪里了。然后后来有一天晚上就我们就聊天，通常都聊到蛮晚的哦。那么张国荣通常睡觉前偶尔会喝一点红酒，他说可以帮助睡眠、
Relax.
啊、嗯。他也知道我的睡眠不好，因为我一上来一直以来都睡眠都有问题的，都睡得很不好，我的眠很轻。然后就在半夜大概三点多的时候，忽然间他就整个人站起来，就在床坐在床上就大哭了，我就被吓到，然后就安慰他好久好久好久。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多，然后第二天早上过后哦，他整个人很沉默。我问他昨天到底什么事，他一直不要跟我说。我这样讲会不会让大家有点失望？他真的不要说。
没有没有，这个也很正常，因为有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经验嘛。有时候你一个情绪来的时候哦，你会大喊大叫或者大哭什么的哈。或怎么样，然后过后人家在问你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很不想提。
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更重要，我这边提出一点的东西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有这个忧郁症的那个潜伏的东西、
哦、
只是我因为对这个病症大概太不了解了吧、嗯嗯嗯、所以也没有很积极的愿意去协助他帮助他。或许如果我多一点，因为后来发生了很多，就下面我要讲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是累积了他的个人的一些情感的问题在里面，所以就会，如果我就是这么熟的朋友，如果我们可以多一点点的关心，或许可能他的某些层面上面可以得到缓解，也不一定，对不对？
是，那只能说。就是所以为什么我后来做很多节目，我一直要加强普及健康方面的意识嘛，旁边的人啊，当事者了，各方面。来我们收回啊，那个心事你要讲的心事。
心事要讲 OK， 那个我就记得很清楚，1983年的大概新加坡国庆日前后嘛，我那时候在国大上课，在国大上课、嗯、有一天呢就忽然之间 前一个晚上我刚刚跟 Leslie 通电话，
嗯，
然后他完全没有讲什么，我记得是下午还在上心理学的课程。
哎呀，你还上过心理学，你还敢讲？
哎，我大学我是念心理学的。
对呀、可是你都不认识忧郁症 啊，可能那个时候知识不够。
心理学跟忧郁症不一定真的挂钩的了、
但对，当然是有多一点认识嘛。
对啊，然后我就在那边上课，然后刚好那个 lecturer 坐在下面，忽然间。没有多久的时间哦，就一个男的坐在我隔壁，我看我就吓一跳的，就是张国荣哎，这个事情可以作证，有一个人可以作证，就是Danny Wong 的双胞胎，他们是双胞胎嘛，他有一个弟弟，他也是我同班同学，他就坐在我前面，他转过头来还吓了一跳，说哎，怎么张国荣跑来这边？哦，原来他知道我在上课，之前我带他去过一次了，所以他就跑来那个大学里面找我，完全没有预警的嘞，所以我就被他你可以讲说感动也好，就其实也没什么，就是纯粹来找我。过完我下课之后，因为那时候我住在南大，我在国大上课，国大校园在 Clementi 嘛，可是我宿舍是住在南大，所以我就开车上去南大，他就到我的宿舍里面去参观，他就来问我说，今天晚上我就住在，因为我的宿舍是单人房的，我说那个床很小嘞，然后我们两个人挤一个床就有点挤，他说没有关系，然后重点在聊天嘛，那你知道大家都知道南大那边有一个湖，那个湖是当年很出名的一个南大湖嘛，
嗯，
我们那天晚上就在南大的那家叫什么？就一家餐厅叫什么？
是云南什么的？
云南餐厅，对，我忘记得我们在那边。
云南什么的，我忘了。
对对对对，就在那边吃饭，吃了我们就沿着那个湖堤那边这样走了一大圈呢。那天晚上他就开始唱我很想听的很多国语老歌，包括了姚淑荣的歌，包括了邓丽君，包括了凤飞飞，他全部都会唱嘞。然后后来唱到《一帘幽梦》的时候，他就整个眼睛就一直掉眼泪。原来他也是听这些国语歌长大的，然后后来就跟我谈了，我就现在不方便讲太多，因为这是他个人的私语，就很直接的跟我讲了他之间的一些感情上的事了、我们那天晚上也是聊到差不多半夜两点多。
他那个时候很红很红了吧？
很红很红，
对、
所以我们在他住在我的房间的时候，前后左右的邻居全部都跑出来叫他签名。
哎呦，
你知道吗？每个，像我当年在大学的时候，我也很出名的，因为我每个人都知道我手上有几个大明星一直跟着我，所以我加上我又办杂志，你知道吗？我又是记者，所以
呀，所以当年的欧伟毅，
走路有风啊，
非常大的风，好大的风。
对啊，对啊，所以那一篇东西啊，我有写在我的综艺杂志里面，我还用了6版来写他跟我谈的心事，只是我没有把人名讲出来。
OK，
那些人，那些事，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我们一起笑的夜，流的泪。
啊，今天也人生就是这样子啦，喜怒哀乐啊。就太多的人生故事了。当然今天一些心事，欧伟毅、安娜还有谢宇轩90后的了啊，90后的人生故事跟我们是有不一样的。那尤其你聊到张国荣，我每次有时候在想啊，像张雨生啊、张国荣啊、梅艳芳啊，就算是李小龙我就会想，哇，如果他们还留在世上还在的话，他们现在会是怎么样啊？你说我会想很多的，但当然没有答案了，谁有这个答案，造物者都不知道是谁，我也没有办法去问他答案哈。但是我要问欧伟毅一个问题，今天既然我们讲张国荣的第一篇嘛，那总是有他让你非常感动的事情吧？
有，真的，蛮多的啦，我就讲一件事情哦，就是我就跟讲，我刚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虽然我在帮他成立歌友会，然后我也带他跑马来西亚，我还帮他接了几场。你知道以前有一个 mall， 现在后来好像去年才没有的 Daimaru， 那时候他们流行做那个
两口，你讲的是两口，
不是做那个歌友会吗？
哦呀，
在他的中央的舞台。我还自己主持帮他做了两次做了两次。还有一个主持人叫王丽琴 ,Henry Heng。
哦呀呀。
对不对对不对、你看我现在都还记起来这些事情了。然后那时候 很早的时候 100.3 在 Takashimaya 的楼下，好像有一个什么透明播音室，对不对？
那个是新电台了，透明直播室。
就是我还带他上过90年代的时候，还带他上过那边一次。那时候的那个主持人的名字，如果我没有记错了，好像叫做尤雅。他是一个兼职的，不是一个全职的。你看，我都记得这么很清楚。我还记得我带他上带张国荣上尤雅的那个节目的时候，
不是那个刘家昌的徒弟哦。
哇，不是要那个要来开演唱会的尤雅，是另外一位尤雅。我还记得那天呢，上那节目的时候，之前呢，尤雅访问另外一位歌手叫叶良俊的嘛，张国荣在叶良俊的后面。你知道吗？我还记得叶良俊特地留在播音室等着他，要给他签名。原来这些我印象都记得很深刻哦，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我讲到那件我觉得很感动的事哦。我刚刚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后来我第一次去香港，他请我叫我过去香港找他。我还记得那天是12月23号，就是要靠近
圣诞节，
因为我大学刚好在那个时候放两个礼拜的假嘛。所以我就12月23号去，然后22号晚上我们还通了一个电话，他还跟我讲他在赶一个电视，在拍一个电影还是电影不是电视剧，跟张曼玉一起演的，然后就说我可能不能够来接你，这样我把地址给你，然后你就麻烦你就直接坐计程车到我的家，我会叫陆姐就是他的奶妈帮你开门给你进来之类的哦。我说好，我说我到那边后大概也要。我是坐最早的飞机，那时候你知道飞香港 United Airlines 好像是最便宜的，就好像早上6点多钟，所以我到那边才10点多，你知道吗？他说，我说好，叫我第二天我要上飞机前就听到他们报通告，香港刮8号风球耶。刮8号风球的话，就可能飞机是不能够飞，也可能不能够降落的。结果我们到那边的时候，飞机一直在上空一直盘旋，然后后来终于也就下了，但是那天就刚刚开始吹了8号风球，我觉得他是不可能会来接我，因为都已经讲好了嘛，那我就自己就走，其实外面整个交通是一片瘫痪的，因为开始那个雨好大，风也好大，我就走到那个机场，以前是旧的机场嘛，那个启德机场，我走到外面的时候，忽然间后面有一个人打了我的背一下，原来就是他，他还特地早上10点多、来接我嘞，然后我觉得而且冒着这么大的风雨，我真的觉得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所以在这里就特地的强调这件事情呢。现在被香港的一个记者把他，因为张国荣后来在他的一些自述里面，他自己有提到这一段，他说当年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就特地就去接他。最近那个记者出了一本书，他还有把这一段给写进去。我所以提出来呢，我自己是觉得从一些小小的东西看得出一个人的性情跟他的一种原始的一种本质吧。我觉得这个本质都是非常善良非常好的。我是感动于这个人的一个初衷吧。
是。
大概就是一个初心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把他的特地的拿出来说。
我觉得啦，更重要的是他真的是把你当好朋友。
对啊，
对你来讲，
那阵子我不是跟你说我23号去吗？本来是两个礼拜的假期，后来我待了25天吧。我大学的课就管他了，我就去待了25天，我全程住在他的家了。我跟他被他囚禁了25天，可是我真的是心甘情愿被他囚禁。我觉得真的，每天到哪里去他都带着我，所以那一阵子我算是后来比较有一点知识之后，第一次真的去接触香港，所以那一次认识了好多人啊，介绍我认识了陈百强，认识了张曼玉，认识了好多人啊，钟楚红，那些都是在那个年代就开始认识他们的啊。
你就别投诉了啊，因为
我投诉什么呢？
没有，
没啊、
你说被囚禁呢、啊？很多人想要被他囚禁都没有。
我这是开玩笑，
我当然知道、
那些人，那些事。